亲爱的弟兄姊妹，祝你平安。今天我们的读经计划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这两章圣经，如果我们要分享重点的话，实在是有一定的难度，因为尤其是创世纪第一章，重点非常的多。这一章圣经被称作是创造之歌，包含了整本圣经所有信息的根基。所以如果我们要是想简单的分享创世纪第一章的重点，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尽管如此，我想还是尽力的把一些非常非常重要的几个重点给大家稍微提醒，可以帮助我们在信仰上根基坚固，免得被一角之风摇动，飘来飘去。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起初神创造天地。作者摩西写下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他没有给我们讲任何的理由，也不与任何人辩论，他站在神的角度直接宣告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当他这样写下创世纪一章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他并不像那许多的哲学家们总是喜欢跟人争辩，想辩出个所以然来。然而上帝所使用的仆人摩西，相当于他在这里也是传道，直接宣告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一个伟大的宣告直接向四大错误的神观发出挑战。第一个是无神论者，无神论者说没有神，然而创世纪一章一节直接宣告说起初神创造天地。第二个是宇宙爆炸论，他们认为现今我们所看到的这样一个美丽的宇宙，乃是在大约138亿年前经过一次大爆炸而产生的，现今我们所看到的这样一个美丽的宇宙。然而创世纪一章一节向我们宣告说，乃是神所创造的，并非是一次大爆炸。第三个，直接挑战多神论，多神论是拜许多的神，然而起初神创造天地，这里的神乃是一个单数的加强语气，强调神是独一的。起初神创造天地也直接挑战泛神论，所谓的泛神论乃是把神和物混淆在一起，认为神就在万物中，如同万物就是神。但是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神是神，除神之外一切都是他所创造的，神与万有之间乃是存在着创造与被造之间本质上的差异。因此创世纪第一章就成为我们信仰的根基，也是整本圣经的根基。任何错误的神论来到创世纪第一章面前，都会显得他们的理论苍白无力。并且创世纪一章一节也是整本圣经的要解，当我们接下来来读整本圣经的时候，不论任何时候遇到任何的圣经难题，只要我们一想到创世纪一章一节，所有圣经难题都将迎刃而解。像圣经当中多次提到说，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又说在人这事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圣经在后面这些的用语其实都是给予创世纪一章一节，所以我们要把创世纪一章一节牢牢地记在心里，作为我们解开整本圣经难题的要解。这是我们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所看到的一个重点。第二，在基督教里面有人说创世纪一章一节与第二节之间有一个漫长的间隔，认为上帝起初所创造的是好的，在第一节到第二节之间出现了魔鬼，把上帝所创造的天地变成了混沌黑暗的，因此他们认为黑暗乃是与魔鬼有关的，这黑暗不是上帝造的，乃是魔鬼搞的。但是在以赛亚书45章第7节，神借着先知以赛亚说，我造光又造暗，我使平安又降灾祸，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 所以光和暗都是上帝所造的，并不是魔鬼所搞的。第三个重点，在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当中，也就是孩子们所受到的教育都是进化论。所谓的进化论告诉我们说，人类乃是由猴类所变成的。然而在创世纪第一章，各从其类，各从其类，各从其类，在创世纪第一章就出现了十次，表明上帝所创造的乃是各从其类，而进化论所宣称的乃是这一类变成了另一类。可是我们在现实的经验中，社会现象中，找不出一个这一类变成另外一类还能继续存活繁衍下一代的任何的一个例证。这就表明，任何破坏了上帝起初所创造的各从其类，生命都将终止，不能够继续繁衍下去。这各从其类就是针对错误的进化论的一个有力武器。第四点，在我们现实的生活中，甚至有信仰的基督徒中间，也常有人会说这不好那不好，甚至在他们论到不好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少有人埋怨与罪有关的事不好。很多的人论到一些不好的事，往往是跟上帝的创造有关的。但是在创世纪第一章，是好的，是好的，这句话在创世纪第一章就出现了九次，表明凡上帝所创造的都是好的。直到一章三十一节，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因此凡是上帝创造的，我们就不能说不好，凡是与罪有关的，那都是不好的。凡是上帝所创造的，我们相信都是好的。即便是我们认为不怎么好，我们也应当借着创世纪第一章改变我们的认识，好让我们赞美感谢上帝所创造的一切都是好的。第五点，日子。许多的人也这么认为，既然到了第四天，上帝才创造了日月星辰，而我们今天所说的日子都是跟日月星辰有关的，因此就有人说前三日与后三日不同。前三日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认为的24小时的日子，只有后三日才是24小时的日子。还有一些极端的人解释说，创世纪第一章这六日乃是一个象征，因为神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他们解释圣经认为这六日乃是代表着六千年，这种解释更加过分。到底创世纪第一章的这六日是不是24小时的日呢？我们可以参考一节经文，在出埃及记20章，也就是在十条诫命里论到安息日的时候，神是这样说，出埃及记20章的11节，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我们相信神在十条诫命中论到安息日的时候，这里没有人会解释说这日子不是24小时的日。然而同一位作者摩西，也就是写创世纪第一章的摩西，在出埃及记20章，他应用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说，耶和华乃是在六日之内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相信在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一节，没有人会认为这里的一日等于一千年，也没有人会认为前三日与后三日不同。所以根据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一节那同一位作者摩西所写的，我们可以确信创世纪第一章神用六日创造了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那么自然会有人就觉得，那前三日没有日月星辰，怎么会有24小时的日呢？可能在我们的理性中是比较难以通过的。不过我们应该这么来看，当我们说到时间的时候，大家都会看表。请问是有了钟表才有时间的，还是先有时间后有钟表的？如果说先有时间后有钟表，那时间是看不见的，它却是存在的。而是有了钟表之后，把 把那看不见的时间以一种可看见的形式标记出来。因此我们不能得出结论说没有钟表就没有时间，或者说有钟表之前的时间与有钟表之后的时间不同，这样的推理是错误的。同样的，神所创造的前三日是没有标记的，但是它是有日子的。到了第四日的时候，神说得很清楚，十四节，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表明日月星辰乃是昼夜、日子、年龄、年岁的一个记号。在有这个记号之前，其实这一切都已经存在，记号只是把那已经存在的标记出来。所以我们相信创世纪第一章的六日乃是实实在在的跟我们今天24小时的日一模一样的日子。从创世纪第一章，我们至少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五个重点。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二章。第二章一开始告诉我们说，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了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我们读到约翰福音五章十七节，主耶稣在那里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既然主耶稣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那么到底神是歇了他的功还是没歇他的功呢？所以当我们仔细来看创世纪二章一到三节的时候，就会发现神所歇的乃是他一切创造的功。那么约翰福音五章十七节，主耶稣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又是指什么事呢？我们从圣经其他地方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这里所告诉我们的乃是上帝所歇的乃是他创造的功，但是他一直做事直到如今没有停止的乃是他护理的功。这就如一个画家画好了一幅杰作之后，他就不再画，因为他画画的这个工作停了，但是接下来他将要开始的乃是保护、管理、看守他所画的这一幅美丽的杰作，不允许任何人将它破坏，这也就是护理之功。所以说到了创世纪二章第三节，给我们看到的乃是上帝的创造之功停了，但是上帝的护理之功却开始了，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第二章的第一个重点。接下来我们从第四节看，这里清楚说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既然创世纪第一章已经讲了上帝六天的创造，而到了第四节又用创造天地的来历，这就表明二章的四节一直到二十四节乃是在重审创世纪第一章里面的一些事情。如果我们看第二章的内容，就会发现二章四节到二十四节乃是详细描述了上帝是如何造人并且造男造女的。这样我们回过头来来看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的时候，就看到上帝在第六日，也就是一章二十六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创世纪第一章的二十六节、二十七节只是简略地向我们启示了上帝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并且赋予他们在世上的使命，没有启示如何造男造女。而到了第二章详细记载了神是如何造男造女的。因此当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二章四到二十四节的时候，就必然要把它与创世纪第一章的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节联系起来。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从一章的26节我们知道，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到底什么是神的形象呢？在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4章4节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基督就是神的形象。哥罗西书1章15节也说，爱子是呢不能看见这神的像。腓立比书2章6节也说，他本有神的形象。希伯来书1章3节也说，他是神本体的真相。因此从新约圣经多处经文给我们证实了基督神的第二位和圣子就是神的像。当我们读到创世纪1章26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因此我们首先要知道三位一体之神的形象是指什么说的。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意思就是基督是三一神的形象，他是圣父的形象，他是圣灵的形象，他也是他自己圣子的形象，因为基督就是三一神的形象。所以昨天我给大家讲了创世纪1章1节，就让我们看到基督。在诗篇的第19篇说，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环然奔路。实际上透过诗篇第19篇1到6节也可以让我们知道，起初神创造天地就如同耶稣基督就是那新郎出洞房，他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因为基督就是三一神的形象，那么创世纪1章26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三一神要照着三一神的形象造人，就说明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就是基督所造的。然后1章27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既然男女都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那么我们可以想一想，到底男人像神还是女人像神呢？既然男女都像神，这就表明人像神并不是在外在的身体特征上像神，乃是内在的。就如以弗所书4章24节所说的，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就表明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乃是指着人内在的生命，也就是在真理、仁义、圣洁这些方面像神。就比如有一些人不行公义的时候，我们就会说这人不像样，那你一定知道那样应该是一个怎样的样。虽然我们说不出，但我们心里明白，他不行公义就是不像样，他行公义就是像样，而那一个样并不是外在身体的样，因为这一个人外在的相貌、身体的特征都没有发生改变。因此当我们说他不像样的时候，就是指着真理、仁义、圣洁方面不像样。这样我们就看到了创世纪2章4到24节其实就等于是在详细解释创世纪1章26节造男造女。并且我们也知道，不论男人还是女人，都是神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好，再看第2章的第3个重点。那我们必须把创世纪2章造男造女与创世纪1章28节联系起来。上帝造人的目的是什么？在创世纪1章28节，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这一个1章28节就对应于创世纪2章23节24节，因为创世纪2章23节24节，神就把他所造的那个女人领到亚当面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就表明上帝造男造女，把他们组织在一起，设立了婚姻，建立了家庭。那么上帝设立婚姻，组建家庭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创世纪1章28节，神组建婚姻，为了叫他们 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然后让他们组建家庭，好让他们在世界上开始工作。什么工作呢？就是治理这地，或者说管理这地。所以从创世纪第一章28节，我们就看到了上帝造人以及设立婚姻组建家庭的一个目的，这也就被称作是人类在世上的文化使命。这一个文化使命就包含着三大领域，就是婚姻、家庭、工作，是要在这三大领域当中来荣耀上帝。那我今天就把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给大家归纳讲这几个重点。其实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有很丰富的含义，我们很难把所有的重点都总结出来，我们只能简单的把握住这几个重点。好，我们现在来做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感谢你照着你自己的形象造了我们人类，也感谢你为我们设立婚姻，组建家庭，叫我们在世上有美好的工作，这一切都是你所赐福给我们的，为的是让我们能够在婚姻、家庭和工作中来荣耀你，来感谢你。求你怜悯我们，保守我们，赐给我们信心和力量，叫我们能够照着你的旨意行，也真的是我们能够有信心、有力量，在这三大领域当中成为一个荣耀你的器皿。我们如此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明天要读的圣经是创世纪第三章，弟兄姊妹，盼望我们明天再见。